读圣经的时候，大家听到没有？读到了没有？啊，读到了，那读到了哪儿不懂，写出来。你就觉得这第四章哪些问题你没有，你听明白没有？你读完了，你明白了没有？你说你没明白，你就打出来。你说我没明白哪块没明白？那这里边有几个立体声了，声音立体声了。这个，哎呦，这个，我也第一次搞这例子，我也不知道将来出来什么效果。没关系了，今天这个手机就出了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讲天人的宝座，魔鬼就捣乱，你知道吧？这个魔鬼就不希望啊神的宝座立在天上啊，所以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有几个问题肯定大家啊这个不太明白。这里边讲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宝座，对吧？是宝座。那宝座谁做的呢？弟兄姊妹告诉我，宝座是君王坐的吗？对不对？我们坐的座位就是木椅子，那只有君王坐宝座嘛，对吧？那还有呢？除了君王坐宝座，我们还有，我们再想一想，还有，这个国王坐宝座，那这是天上的宝座，这不是地上的宝座。这首先我们了解清楚。第四章讲了一个核心，就是天上的宝座。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天上的宝座，那我们就讲这个天上的宝座好了。那里边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大家来啊了解的，不太明白的。还有哪些问题呢？一个是24个长老。这24个长老是谁啊？是你们教会的长老还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啊？还是天使？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有没有明白的，明白的你可以打出来啊，告诉我。那还有呢，四活物。第四章讲了四活物。这四活物呢讲的很特别。这四个活物呢，有一个像鹰，有一个像牛，有一个像人，那还有一个像什么？我们看这四活物啊，这个鹰啊，这个牛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狮子、牛犊、人、飞鹰，而且每个都长六个翅膀，六个翅膀，满身都是眼睛。那这个大家可能也不明白，所以现在我们要从启示录开始查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越来越难了，因为它象征性的越来越多了。我们讲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还比较容易了解，一进入到第四章就完全不容易了解了，所以很多都是表象的啊，因为启示录是启示文学，那启示文学它用了很多很多象征性的手法来讲末世。为什么用象征性的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答我啊。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天上的事情跟地上的事情不一样，你讲未来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不一样，尤其讲到末日，那跟我们今天眼睛看的更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你看经文就不一样。你看到这个第一个词叫此后，大家看第四章，此后，什么叫做此后？就从此之后嘛，那就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完了，然后之后就叫此后。那大家明白了啊？这个此后呢，我观看，谁观看呢？约翰观看，老约翰，启示录的作者，老约翰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所以弟兄怎么样记住，这天上是有门的啊，天上有门，对不对？那我们这里边我们看到天上有门开了，这个门是给谁开的呢？这个是给约翰开的，这个开跟我们给我们开的还不太一样啊。这个天上有一天会有门给我们开，因为我们信神的上帝儿女，我天上会为我们开门的。但如果你没有信主，那个门对你是关的，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你要早早的信主，这个门是为你预备的。约翰说天上的门开了啊，开了。那么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个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尤其你读新约圣经，你想到门开了，天开了的这个好像不多耶，对不对？天一般好像好久没有开呀，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天就没有开过，也没有启示给人类。那这个天开了， 什么时候开了呢？马可福音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啊，那个天开了，然后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圣灵就像鸽子一样的降下来，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是天开了。那这个开过，开过一次。那我们现在从这儿看到天又开了。那天开了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呢？约翰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这第一次听见吹号的声音啊。然后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好了，这句话就够我们讲半天了，我告诉你弟兄姊妹。那么这个，这是啊第二个意象啊，这第二个意象。那第二个意象呢，我们看到说，约翰看到第一个意象声音从哪里来，第一个意象从哪里听到的，从第一章嘛啊，第一章啊，启示录里的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啊，约翰听到这个声音是从后边听到的，对不对？约翰介绍我自己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苦痛、忍耐中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啊，并未给我给耶稣做见证，在那拔摩海岛。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号吹，跟刚才是一样的，但这声音是从后边听到的。第一个意象啊，约翰的意象的声音从哪里来？从后边来。那第二个意象，这个声音从哪里来？从上边来，对不对？他说得很清楚嘛，他说你看啊，这个我初次听见好像号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必来必将要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个坐在宝座上。好了，我们看到这从上边来，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啊，一个是从后边来，一个是从上头来。那从后边来的时候，约翰看到的印象呢，是要对七个教会讲话啊，然后开始讲到修教的问题，修教的优点，那都讲到了。然后呢，这现在要讲到的是天上的事情了，那不是地上的教会不讲了，已经讲完了。责备的、劝勉的、应许的都已经讲完了，现在讲天上的事情啊，讲天上的事情。所以呢，你看他说第一个是在拔摩海岛啊，约翰看到的异象；第二个呢，约翰就上天了，在天上啊，在天上。那这个天是怎么上的天呢？怎么上的天呢？因为约翰说了哈，有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的必成的事指示你。然后我立刻被圣灵感动。那有人说这个是约翰看的异象，还真上天上去了。那这个我就想到了保罗所讲的三重天，对不对？那保罗也被提到天上去了，保罗在三重天上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天呐，约翰被带到这个天，我认为是在三重天，比三重天还高的宇宙之外，就是我们的宇宙之外啊，我们的这个我们不能理解的，我们的理性不能理解的啊，理性之外。那这是约翰。那么约翰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宝座啊，在第一个印象中，约翰看到的是耶稣是人子，是站在七个灯台的中间，灯台中间呢好像有个人子身穿长衣啊，直垂到脚，束着金带，然后这个脸上放光。那么这是在启示录第一章。可是现在呢，约翰在天上看到的是神，他没说是耶稣，也没说是天父，他说宝座上，那宝座上坐的肯定是上帝嘛，那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亚位，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坐在宝座上啊，宝座上。那么这个第一次看到的主是站着的，那现在是坐着的，这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呢，在第一个印象中呢，耶稣告诉是教会的时代要发生的事情，是现在的事情。 那么第二个意象呢，这个第四章的第二个意象就是耶稣在上面召他的时候，让他看到的是未来的事情，一个是教会的，一个是未来的，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第我们刚才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第一个意象中呢，约翰看到的是上帝对基督对教会的管教啊，所以你看他说你所看的写在书上，然后达于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黎菲拉铁菲和老底家，所以你要告诉这个第一章第十一节。那在第二印象中呢不一样了，这个是指对拒绝去教会的人，就告诉他们将来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看到说第六章第十节那个有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就是审判在地上不仅不信耶稣而且背逆的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们要面对审判。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个意象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天上的宝座的一个过程啊，这过程。那么约翰呢被提到了天上，他的灵被提到了天上，提到了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这个三重天。保罗说我被提到三重天上，也听到了隐秘的话。那约翰也是一样的啊，约翰也是一样的。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四节，保罗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个乐园保罗也没有说我是灵被提到乐园，还是我的人被提到乐园，还是我的意象中被提到乐园，保罗也没有讲。所以我们真能理解说这个是是在天上的一个意象，那约翰看到的。那他看到了，他注意的第一件事，他注意的是宝座。那么有的朋友就问基督徒就问说，哎，为什么约翰看到宝座没有看到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神什么样子呢？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那我自己觉得呀神那个荣耀是我们没法看的。你从旧约圣经你看到以赛亚看到神对不对，什么样子立刻头都不敢抬，他就真的说我有祸对吧。那么这个新约圣经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说当约翰看到宝座的时候，已经被宝座的这个光照的，他没有看到坐在宝座那是谁，但他就一定要确信那个就是上帝，那一定是上帝的，这个没有错所以这个因为他为什么他坐在宝座上，那首先我们了解坐在宝座是统管万有的，也这个讲到上帝的创造，创立的创造，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为了审判摆设他的宝座，这诗篇第九篇第七节。那上帝为审判设立了宝座。那么这个宝座前面有什么呢？大家看哈，这宝座前面呢，首先我们看到是物质的，有三样的宝石。第一个是白色的，像碧玉；第二个是红色的，是红宝石；第三个是绿宝石，就红宝石、绿宝石还有这个白宝石。那么碧玉就象征着纯洁和洁白，代表着上帝的完全的圣洁，就不能见色。这个碧玉，哎呦，又倒了，这三脚架也倒了，三架也不好用。现在好了没有？可以吗？现在好了，能看见吗 ？OK 了哈，好，谢谢你们提醒，哎。那这个今天是漏洞百出，我这个手机今天不怎么就调不过来了，你看这调不过来，这非得竖着，这得给我竖着，让它横不过来，真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而且我这还得摁它这个粘的，它就不是这个，我这三脚架是给横着准备的，不是给竖着准备的，所以就得粘一粘它。所以你看一讲神的话，这魔鬼就捣乱，我就今天我就觉得这个。今天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从来没遇到这种事情。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查，我们就继续来把这段经文我们再接着查我们看到呢，这个宝座呢，当然白色的象征圣洁，就神是不能见罪，所有的黑暗，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这个碧玉 就象征着上帝的这个荣耀和圣洁。那红色的呢，我们是就非常清楚，像火，这火就代表审判，对不对？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火，是祭节的上帝，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对不对？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不能够见到罪恶，所以罪恶在他面前会面对审判。那也包括我们的工作，你的工作是草木和谐的呢，还是这个金银宝石的呢？那在宝座的面前，在这个烈火的面前一练就知道了啊，这我们就知道了。那我看你们看得见吧，对不对？这个我这头再往上点，可能有人看不见。哎，就好一点，对不对？就可以哈。好，那接着讲。然后呢，这个红宝石我们知道代表着上帝的这个公义和审判。那么这个绿宝石像什么？这绿宝石呢，他说像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第四章第三节，对吧？像红，那红是什么？就彩虹嘛。那彩虹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创世纪。我们会想到创世纪，想到谁呢？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挪亚。当洪水来临了，那这个挪亚到了方舟，后来这个地被审判。然后呢，当彩虹再出来的时候，神要与人立约，就神不再用这种洪水来这个审判人类，灭绝人类，所以那个叫恩典，所以那叫彩虹之约，也就恩典之约。所以那个上帝是有恩典的。那这个绿宝石象征着恩典，我觉得是这样，应该是象征着绿点。所以绿宝石象征着上帝在公义和圣洁的里边还有恩典。那当然，我们如果没有恩典，我们就全完了，我们就站不住了。对，我们就在上帝面前不能站立的，对吧？那这里边然后呢就讲到了，你看到大家再往下看哈。宝座的周围第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很难了解的一件事，就是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鸣从宝座上发出，有七盏灯在宝座上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上好像有玻璃海，如同水晶。那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出现24个长老，这24个长老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这24个长老究竟是人类的还是天使的？这个所以我们要来了解它。我们首先看到这24个长老穿的是什么呢？穿白色的衣裳。但你从来没有看到说天使穿白色的衣裳，圣经没有来形容说天使穿白色衣裳的天使，对，没有吧？但是人是穿白色衣裳，尤其你今天你会看到这启示录的七教会，当他们得胜的时候呢，他们要穿白衣。上帝说在这个我们看这是启示录三章第五节对士美拿教会说的哈，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24长老都带着冠冕，这是至死忠心的人。就首先我们知道24长老不是这个天使，是圣徒，那么也许是代表教会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清楚，是代表得胜者，得胜的我就让他穿白衣启示录三章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还有得胜的我要赐给他我宝座与我同座。那刚才我们看到说那24个长老是有座位的，在上帝的周围有24个座位，这个座位呢，这个英文也是宝座，但是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因为中文为了表示跟上帝有区分，上帝是宝座，那这24长老呢是座位，但是在英文是一样的一样的，都是宝座。所以那他们在坐在宝座做什么呢？他们与耶稣同坐宝座是审判。那有人说这个24个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其实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这是代表着得胜的教会， 得胜的教会啊，在与神同坐。你看他有冠冕，这个圣米拿教会就有冠冕，叫生命的冠冕。然后呢他穿白衣啊，第三章他有白衣。然后呢他是得胜的，与基督同坐宝座的，这三个特点二十四个长老我看都有。所以那我们就是了解这二十四个长老啊，这个二十四个长老。那我们看到说这个虽然启示录没有明确说二十四个长老是谁啊，然而我们了解这应该是教会的代表啊，教会的代表。所以呢他不是天使，不是天使，他是人啊，是耶稣一种掌权的人啊，掌权的人。那么长老呢本来呢就是人啊，就是长老原文其实是长胡子的人。这个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有的长老也不一定长胡子，有的教会有女长老，他们的长老呢就是那些属灵的成熟的人啊，管理教会的人。那么牧师也是长老，那这个牧师是教导的长老啊，那平信徒的长老是治理的长老。当然平信徒也有教导的，但大多数分工就是一种专业的啊，牧师他也是长老的职分。所以在我们教会，你看我们教会这个拜老里写的很清楚，这个牧师是当然的长老，那当然的长老。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平信的徒的长老，就一起来管理教会。我们刚才这个长老呢是带着冠冕啊，金冠冕啊，这个冠冕呢在圣经中呢代表着得胜人的奖赏，也代表着权柄，代表着能力。那么圣经中上帝赐给冠冕的人呢一定是得胜的人。他有五种冠冕，在整个的圣经中我们看到有五种冠冕。第一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五节说有一个叫做不朽坏的冠冕，不坏的冠冕。那这是表示给哪些人呢？给那些愿意付代价奔走天路的人。就好像运动员跑到底了啊，这个有这个不朽的冠冕。啊，你现在地上的帽子，我们得的博士帽子会不会朽坏呀？我们这很多弟兄姊妹都得了博士的帽子嘛，对不对？那我们戴的不管博士的硕士的那也叫冠冕。但那个是你努力的结果，但那个到天上戴不上去，那个在地上会朽坏的。但是上帝给你的冠冕是不朽坏的啊，这了解了第一个冠冕。那第二个冠冕呢叫喜乐的冠冕，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这是赐给那些带别人归向上帝的人，那能传福音的人就有喜乐的冠冕。你像我就有喜乐的冠冕，因为我爱传福音给别人，我也传了很多福音，传福音给了很多的人，所以我一定会有喜乐的冠冕。还有呢公义的冠冕，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要被浇奠，他说我要被浇奠了啊，这个他对提摩太说的。但是呢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但哪一卷书信是保罗最后一卷书信呢？那就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啊最后一卷书信，但是在罗马写给以弗所牧师提摩太，就他的这个他带出来的门徒。那么他写给他的时候他说这个啊，我就要被浇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啊，主后64年吧他就被砍头了。那么这个他就在主后64年写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他说所以呢啊有功啊，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呢我跑尽了，所信的道呢我守住了，所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你看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呢我们都是羡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我们期待他赶紧来，快点来，早点来啊，快点显现，向我们显现啊，我们好像与主同在，那美好无比。所以保罗讲了一个就是公义的冠冕，这个第三个冠冕啊，就是给那些爱慕主的人，喜欢耶稣基督的人，每个礼拜天都早早来敬拜上帝的人啊，拿起圣经就喜乐的人，一唱起赞美诗就全身投入的人啊。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哎呀，你看很多人就跟那个跟他那个朋友，你们老公跟太太一看太太信主，说你信就行了，你别那么啊，这个这叫什么？那么投入嘛？ 啊，有句话说走火入魔似的，你这个一说耶稣你命都没了，对，就是这样，这叫癫狂，信主要信的癫狂，这才是好基督徒。那你信的跟不信没什么样的，那你信的你肯定得不到公义的冠冕，这个冠冕不会给这种人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你看哈，这是第四种冠冕，是荣耀的冠冕。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那个赐给荣耀的冠冕赐给谁啊？那就赐给长老，赐给那些牧师，赐给那些是全时间的牧养群羊的人，这个得荣耀的冠冕。哇，这个了不得，这个冠冕是跟在主的面前荣耀的冠冕。那当然还有有生命的冠冕，在雅各书第一章说，赐给那些忍受试探的人，经历苦难的人，他们会得生命的冠冕。那我们从这几个冠冕来看，说这24个长老是带着冠冕，穿着白衣，然后有这个我们看到这几个特点啊，穿着白衣啊，然后呢坐在宝座上，带着金冠冕，那正是启示录讲的，这是得胜的人的象征。所以我确定他不是天使，他是活生生的得胜的基督徒教会领袖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那么然后呢，这里边就出现我们第二个容易问的问题，最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四活物。看到啊，这个宝座前面哇了不得，这宝座前面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出来，所以你到宝座的面前，你不得不敬畏。你在上帝的面前啊，你现在看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啊，那么软弱，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啊，他们自己做的不晓得，我们觉得我们这位主啊，总是永远是这样的慈爱的，但是你没有看到主的公义、主的审判，那这个很可惜。第二次来完全是荣耀的样子，他来审判，所以他怎么说？你看他说，他的前面有闪电、声音、雷轰，就表示人们到他面前敬畏。那敬畏到什么程度呢？敬畏到什么程度呢？那24个长老都把冠冕都摘下来放在前面，他都不敢戴，他匍匐在地，趴在那儿。一会儿我们都会看得到的啊。那么宝座上，我们大家往下看啊，和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是眼睛。然后第七节说，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活物像牛犊，那第三个活物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四个活物，每个活物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是眼睛，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的、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昔在、有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我们就现在就要了解这个四活物，这个也是我们。如果你不了解24个长老和四活物，你下边往后就不好读了，因为后边还有很多讲到这个四活物所做的事情。那四活物是什么？那有的人呢，这个解经家说的完全的不同啊。有的说这个四活物呢是这个四个天使啊，四个特别的天使。有的说四活物呢就是基洛伯啊，就是那个约柜上的基洛伯。有的说四活物呢，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四个性情。比方说像这个狮子君王啊，然后人啊，人子有人的样子，然后呢还有这个鹰，就是他他的眼睛遍察全地啊，鹰。那么还有呢牛犊，犊啊，牛表示耶稣基督的那个这个在世界上的辛劳啊，这个所以他讲的这个是这几点啊。那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关于这个四活物啊也有解释，因为呢这个说狮子呢是百兽之王嘛啊，尊贵，那牛为劳苦嘛，强壮，那人呢是万物之灵，鹰呢是鸟中之王，飞得最快。那这四个活物呢也有不同的描写，有的说也是像四福音。那四福音呢从四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看我们这位主。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约翰福音呢是描写神的儿子，就是为人啊，人就是约翰福音。那路加福音呢是从祭司的角度来讲耶稣， 那就代表着牛，牛犊的形象象征。马太福音呢是从家谱的时候开始，那么证明它是这个马太福音的为人啊，马可福音的叫鹰啊，有这样的解释啊。那奥古斯丁呢也是这样认为的，奥古斯丁认为说马太福音是狮子，是王啊，因为天国的君王 Kingdom of God 讲的就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马太福音呢应该是狮子。那马可福音呢是劳苦如人子，受羞辱如人子，所以马可福音应该是人。那么路加福音呢是牛啊，为全人类做牺牲的啊，这个牺牲者。那么约翰福音呢是鹰，飞得更高，与主更近。那奥古斯丁这个解释呢啊，这个多数的神学家表示赞同。我们就但是呢，那究竟这四活物是什么？我们看了几个特点了，我们现在看到四活物的特点啊。首先这四活物呢离神很近，就在宝座旁边啊，在宝座的旁边，它在宝座的周围，这四活物啊，周围有四个活物。然后呢它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眼睛什么也瞒不过它，它都是眼睛啊，它都是眼睛。那我们就两个眼睛，我们真的看前面，你看不到后面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人不准嘛，我们有时候看人就看表象，我们看不到的全部。我们有时候因为一件事判断一个人，我们就是看到他我们就判断，有时候看错了，现在我们这个眼睛是不准的啊。那这个是准的，这个他全身都是眼睛，你瞒不过他，对吧？这是两个特点了，第一个离神特别近，在神的周围，宝座的周围。六个翅膀表示飞翔，那你两个翅膀飞翔你会累的，这六个翅膀飞翔永远不会累，都是昼夜24小时的飞翔。然后呢还有特点呢，就是他昼夜不停的说，你看我跟你说几个小时我就累了，他昼夜不停的说不累啊，你看这些特点没有？昼夜不，他说什么呢？他说的都是赞美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天天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翻译成唱，你说赞美上帝用唱啊。那这个有的人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能唱完，那老基督徒很多不识谱的就会这么唱，唱完就记下来了啊。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唱。那我都听过，那这中国那个农村人唱啊，然后闭着眼睛坐在炕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呀，他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那可安歇的可安歇的呀水边，带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你看他就是这么唱，这个唱的可有意思，那唱的都就容易记住。这个你唱这个，你看你要诗篇你就记住，你就这么唱，你绝对背起来了。所以你看啊，这个他这个四活物昼夜不停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你看我们现在叫圣哉圣哉圣哉啊，什么大君王，对吧？所以你要唱圣哉圣哉，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还有呢这几个特点，那我们了解，我认为啊，我认为这前面说的都是一些表象，真正的这四个活物就是神造的特别的天使，这个我认为是特别的天使，神造的特别的天使。因为神造天使也造人啊，神造人看着比天使还为尊贵，天使是服役的灵，服役的灵，为神所服役的灵，但天使不能跟神坐在宝座上，我们可以跟神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你要了解这，但这四个活物，哇，又帮当上了。这四个活物是特别的天使，特殊的天使啊。这个粘不住我，要不然我就手拿着得了。这个四个活物是特殊的天使，你看到没有啊？所以那我就是认为大家了解这个就可以了啊，这个四个活物。所以我们知道这四个活物呢， 啊，它有，它不仅赞美神，它有赞美神的功能，它不仅赞美神，它还实行审判。你到第后边，我看到这个，你再往后看，等到揭开印的时候呢，就看到活物就来了啊。第六章，你看到我会讲到以后啊，我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那肯定就是狮子嘛，对不对？声音如雷嘛，说你来。我第二个印的时候，又看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第三个你来，第四个你来。所以这活物也是自行审判的啊。还有呢，等到你看到后边到七碗的时候，那个碗四也是四活物递过来的，那个审判，那个地上的灾难也是四活物带来的，带来的审判。所以你看到这个。啊，你说我用以后用电脑啊，或者用 iPad， 那个你知道那个电脑 iPad， 它那个录像效果没有手机好。我这手机是比较好的，这录像的效果图像比较好一点。啊，这个另外我这个讲的时候我也看电脑，所以这个也是电脑用，没关系了，我们下礼拜就好了，我得好好把它弄好了，提前调好啊，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那这四个活物呢干什么呢？就敬拜啊，他们敬拜。我们第九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大家来看第四章第九节，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个长老就伏在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有的。那我们这个第四章我们就读完了，那我们就解释这一段。那坐在宝座上的那个时候敬拜啊，还不是教会被提啊，你看没有我们，那个在宝座上的敬拜我们没在那儿啊，对吧？谁在那儿呢？四个活物和24个长老在那里边啊。那在这个整个的敬拜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时候大灾难还没来呢啊。这个敬拜的过程中，在敬拜的时候，这个是敬拜上帝的啊创造，上帝的创造，因为他们敬拜说你是配得的。你不仅配得尊贵荣耀和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啊，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造而成的而有的。而且这个敬拜呢特点就啊24小时不停的啊，永远不停的，这个四个活物啊一直在敬拜，而24个长老呢就伏在前面，把这个冠冕放在宝座的前面，没敢戴在头上。所以你看，这为什么？你知道现在这个敬拜，有些教会就为什么这个敬拜的时候要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知道这个穆斯林呢，要戴着这个头巾的，你知道他们要戴着头巾的，那男的要戴小帽的，他们这个不敢在上帝的面前露下头发，你知道吗？这个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该怎么敬拜呢？我们也要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真诚的敬拜。我今天看我们华人教会啊，一边敬拜一边人往进走，根本不把敬拜当回事。我们这个教会敬拜的环节，我们以为就是唱歌了，也有一位是等人的啊，多唱几歌等等，这人都。讲到他来啊，这个唱歌是不来，这不是唱歌，这是敬拜啊，这个敬拜。所以为什么我老强调说弟兄姊妹，你早早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好不好啊？为什么要迟到呢？这个迟到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大特色，这个美国教会没有这么迟到的。你知道有一个美国最近又走了一个人美国的大富豪啊，叫洛克菲勒。这洛克菲勒爷爷，这老洛克菲勒那是最出名的，那在美国是首富，当时还没有比尔盖茨呢啊，也没有什么安森都没有的，这个也没有马斯克， 那个这个啊，这个洛克菲勒呢，他从来不迟到的，他这个到教会来，他都提前45分钟坐在第一台等。他当时成功，记者问他说：“你怎么能够成为世界首富的？”他说：“就三个条件，我妈妈告诉我的。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第一，你要啊，这个到教会坐在第一排。他说，如果你那个时候到教会，你想坐第一排，你不提前45分钟，你不可能坐在第一排。第一排都被别人占，因为那时候基督徒一来呀。”全坐在第一排，然后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往前坐，坐满了。对，后边我们现在咱们教会弟兄姊妹一来，我们坐哪儿啊？先把后边那排全占满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就意思有的说上厕所比较近，有的第二个呢，他听到累了到外边溜达一圈，不影响聚会，这说的还挺好听。那第三个呢，有的牧师讲到呢太无聊了，太沉闷了，就赶紧溜啊。那还有的就是当奉献袋一传过来，溜得比较快，你看不见，别人看不见。要不你坐前面，你起来看奉献来了，你拿你起来就走，多不好意思啊，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抢最后一排。这个最后一排啊，在过去大家都是留给招待坐的，留给那些服侍的童工坐的。那我们教会也都写上童工的专用席最后一排，你最好往前坐。那恩高也比较强。而且听讲道也比较认真，然后呢也能够说实话呢，那个在主的宝座面前，你在前面好，在后方，你想十字架在那儿，如果我们到天上主的宝座面前，那我们一个离主最越近越好，离主最近的是四活物啊，你知道吗？然后24个长老啊，那我们能不能就在主的宝座面前？那一定要往主的宝座面前来嘛。每当我来到你的宝座前，我的心向你匍匐敬拜，那这就是一个敬拜的真正的含义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啊，别迟到主日崇拜，即使我们在网上崇拜也别迟到。我们在网上崇拜，你看到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一两百人，等到我讲到是500-600人啊，电脑进来了，那这个就我觉得不好。你敬拜神的时候比你听讲道重要啊，对不对？你看您洛克菲勒，他说我每次从小到老都坐在第一排，那大家说他当然有钱的首富，他当然坐第一排，不是的，他小的时候就是小孩，他这个小孩呢，这个也坐在第一排，跟大人坐在一起，大家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的，拍一拍他，他也提前40分钟，他实在来的没有那么早，他就挤，人家缝他挤进去，他要听到，所以神的话他都听进去了，他不能够，就是你不能走神儿。你更不能卖单，你更不能玩手机，你刷手机，牧师在前面看得一清二楚，你不好意思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那有的刷手机，他说我记录呢，其实你刷手机，你在那扒拉扒拉，那根本不是记录，你反正扒得很快，那就是来刷那个什么微信的，那个不是记录，人家牧师也看得见的。我们教会有一次搞退休会，有一个讲员来了，我们前面第一排人都在刷手机。那我就很没面子，然后那讲员就跟我说，你们教会的人我讲到怎么都刷手机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都刷手机呢，你不要刷手机吗？他说我们记录呢。那个我们讲员说，我看着不是记录，记录是写，对不对？或者是对，这个刷手机是蹭蹭蹭这样刷，这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敬拜这个，你看天上的敬拜什么样，天上的敬拜是匍匐的啊。你看啊，这有几个特点啊，他们趴在匍匐，就趴在宝座的面前敬拜，把冠冕放在那儿，放下你个人所有的东西啊，然后呢，你包括上帝给你的那些职务啊，不管你是啊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是一样的啊。你不要敬拜的时候，你牧师、长老，你看着别人敬不敬拜，那哪行啊？啊，这个不行，所以一定要匍匐敬拜。啊，匍匐敬拜，而且那个敬拜呢，要投入的，那个匍匐就是指投入，完全的投入在里边。我跟你讲啊，这个一个人他能不能敬拜，看他跟神的关系，也看他是真的基督徒，假的真基督徒。我告诉你啊，我有一年去日本，去这个退休会，一个营会，日本营会， 结果我要带这个营会的时候，这个大使馆呢就给这个教会很大压力，因为很多留学生在那里，就告诉他们张国立的这个退休会你们不许参加，如果你们参加小心你们的奖学金没有了，因为很多都拿政府的奖学金嘛，那留学生也很害怕。可是那我也不常去日本，我去日本的时间不多，几年才来一回，所以很多留学生呢都信主了，那也就不怕了，反正给不给奖学不管了，反正我们就去，我们得听张牧师讲道啊，就来了。来了呢，有一个留学生就趴着耳朵说，大使馆派人来了，派了两个人。我说谁呀、啊？他那我们哪知道啊？那我们知道不就分辨出来？不知道啊！我说我能知道，我能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圣经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嘛，对不对？我不是这样，所以我在台上带他们唱诗歌敬拜，很投入的啊，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你知道我怎么分辨出那两个人呢？他们不唱，他们也不会唱，全教会的人都在那匍匐在地上的，举手的，伸手的，赞美的，流泪的，这个呼喊的，就那两个人卖单，左看看右看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一手不会唱，他得站着，我们的敬拜他不站着也不行啊，就他俩。你看一看就清楚了吗？所以这个敬拜是用生命投入的敬拜，一看就是个真基督徒假基督徒。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你是啊，这个爱主还不爱主，那不就分辨出来了吗？有时候哎，我不爱主的上不了天堂啊，那这个是神学问题。这个你可能爱主多的爱主少的可能都上天堂，或者你在地上你做为主做的多的，或者没做的，甚至犯了罪的，也会上天堂。但是呢，啊，你在天堂的得的奖赏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一样的。所以，但是你呢，必须在你死前，你离开这世界之前悔改，你所有的罪你都给悔改。你要不悔改，当然你上不去啊。那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啊。现在我们今天这个啊第四章我们就分享完了。那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啊？这个里边你们可以问点问题啊。到第五章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问题啊，那这个我们了解这个特别的，说实话我们啊真的啊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只有一点，我们真的是需要谦卑，这个天上的事情我们真的不容易了解的，对吧？而且未来的事情我们真能凭信心的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所以你对启示录不能有任何的怀疑，你如果有怀疑，你无法领受启示录的奥秘。你一定凭着全然的信，说全然的信，这里边所有的启示都是老约翰啊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四章的核心，不管是二四长老，不管是四活物，他们都是要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首先敬拜他的创造，赞美他的创造。那第五章呢是赞美他的救赎。所以第四章和第五章其实都是讲天上的敬拜。第四章讲到天的宝座，我们在哪里？在宝座面前敬拜。那这个敬拜的宝座下面还有玻璃海，水镜一样。你看水镜里面有水镜杯，那海是表示无法跨越的，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海，玻璃海在这里边啊，所以让我们看到那个圣洁、荣耀、公义、威严的神，所以我们在他面前需要匍匐敬拜。而这个长老在匍匐那里代表了人类的教会，匍匐在上帝的面前，匍匐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今天就查考到这里啊，查到第四章。如果有问题，或者有第五章有问题，你可以在我下面留言。你们可以下去或者也说我在第五章，我们明天查第五章，有哪些问题我需要了解的，到时候我在讲的时候也知道你们的需要，好不好？好，看弟兄姊妹跟你们打招呼，民主中华传媒啊，这个嘉宾，欢迎嘉宾，欢迎嘉宾，嘉宾是在信心会聚会，我知道啊，这个特别的天使哈，特别的天使，这个四活物就是特别的天使啊。 这个马里兰散养的，欢迎你，散养的欢迎加入我们教会，我们都欢迎啊。这个巴西于弟兄啊，于长老欢迎你，我的老朋友小玉欢迎你，哇，从国内来，这个欢迎高田明夫，日本的，一看就是，这欢迎欢迎啊，七灯啊，七灯啊，对，七灯这里边已经讲了，这个圣经里边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他已经解释了他这个七个灯台，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啊，这里边写了嘛，第五节啊，第四章第五节，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已经说了哈。还有呢啊，有700多弟兄姊妹在上面哈，这个佛罗里达的欢迎，欢迎佛罗里达，我很喜欢，我每年都去很长时间的佛罗里达，最少半个月一个月的啊。纽约法拉盛的欢迎，我也常去，我们这有分堂啊。瑞雪欢迎你，悉尼的，这个马来西亚的，香港的，欢迎欢迎啊！对，这三点，我刚才提醒我刚讲了一点啊。第一点呢，洛克菲勒他妈说的，你第一点你要坐在第一排。第二个呢，第一排他说锻炼我永远不迟到，做什么事情我都提前。第二个告诉他的妈妈告诉他的，你必须守十一奉献。他说他小的时候守十一奉献很容易，妈妈给1块钱他奉献1毛钱，妈妈给10块钱他奉献1块钱，后来他成了亿万富翁，这个就不容易了，但是他一直持守十一奉献到他离开这世界，所以他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以他捐助了美国6000座教堂的建造，他捐了6000座教堂，所以这个洛克菲勒是严守了十一奉献，这个是不容易的。他说因为我严守了十一奉献，就扩大了我的眼界和我的胸怀。那么第三个是让他说，你在教会一定要顺服牧师，顺服教会的领袖。他说这让我学习了顺服，原来小的时候很容易顺服，后来做了全世界首富，这个顺服就不容易了。但是当那个他向牧师学习顺服的时候，他讨神的喜悦，他训练了他的美德。那这个一个是守时，一个是胸怀，一个是美德，慷慨的美德。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所以一个人他能够成功不是偶然的，他妈妈从小他就坚持做下去。其实我们人不要做大事，把那小事做到完美，做到底，上帝就讨上帝的喜悦了，好不好？好，还有吗？对妈妈很重要啊，当然了，这个你要有个好妈妈，那就是上帝给你这个天使在你的身边呢。这个好，还有马里兰蒙福的啊，欢迎，那原来我牧养的教会啊。阿布扎比的啊，这个从杜拜来的，欢迎欢迎。奥兰多的，新泽西的，还有韩国的，感谢主。那我们明天再查啊。好，愿神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礼拜五，也是中国大陆的礼拜六了，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现在中国大陆那边还有这个在新加坡，我们开始了主日崇拜，用我们的 Zoom 在这个礼拜天。大家愿意上的，我可以把这个留在我们的留言簿里的。好，愿神祝福大家啊，与你们同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